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第九份讲义，进行到分别根品有关二十二根诸门分别的内容。在二十二根的诸门分别，总共有六大项。那第一项是有关有漏无漏门。第二项呢是有关一熟非一熟。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项一熟非一熟门的第23页，在上一周提到，在二十二根中有一家主张说，唯一熟者是命根，唯有命根是必然一熟法，其他或是或非，或同。那么在这一段内容中，接着讨论到阿罗汉有留受行或舍受行这样的一个行为。现在进行到讲义的230页，阿拉伯数字括弧六的地方，世尊舍受留命之因。在唐译本的部派论书里面，他所使用的字词比较严谨一点，所舍的是用受，所留的是用命，意义上是有点不同的。那么接着就问，世尊何故舍多受行，留多命行？那么所舍所留的是什么呢？关于内容，我们可以参考注脚96，在大毗婆沙论的卷126呢，有不同的说法，可以说有两家说法。所舍的受，有第一家说法是说诸佛世尊，诸佛世尊舍第三分受。第二家说法是指诸佛世尊呢是舍第五分受。有这两家的说法，主要源自于对于世尊的寿命有多长，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第一家的说法认为世尊的寿命总共有120岁，那因此舍掉第三分呢，代表就是120岁总共有3等份，那舍掉最后的第三分，所以是舍掉40岁，因此剩下的是80岁，剩80岁。那第二家的说法认为呢，是有总共有100岁，那是分成5等份的话，舍掉同样最后第5等份，所以是扣掉20，100扣掉20，同样也是80岁。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于世尊啊，这边主要是指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世尊他的寿命以现实来讲，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记载都是讲80岁，都是讲80岁。但是整体的寿命有多长，在大毗婆沙论所记载的有两家不同的说法。那第一家是认为有120岁，因此扣掉第三分的40岁，所以剩下80岁。那第二家的说法是认为诸佛世尊整体的寿命应该要有100岁，但是扣掉最后第5等分的寿命，那么因此剩下同样是80岁。好，那么下面的有一段问答，到时候修订版会删除，就是从问的内容，为什么佛的种种能力都应该高过于一般有情，何以受量却与常人相等？那么回答的内容呢，只到第一句的句号就结束了，就是答身在而所受量实故。那回应问题的内容到这边就结束了，后面呢应该会到时另起一段，修订版会把它另起一段。那由此经言，舍受行者为舍40或是舍20，那留是留多久呢？所留的命行是留3个月，多留3个月了。好，所以 可以讲说佛就是住世呢是总共有80年的多加3个月，好，因此从部派毗婆沙论的记载，佛所舍的或是40或是20年，那多留3个月。好，那么为什么世尊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请看到，先看到俱舍论的回答，请看到上面的本文，为显于死得自在，故舍多受行。那为显于活也是得自在，自在无碍，所以呢多留留多命行，多留这3个月。那为什么是留3个月而不多也不少呢？那它的原因是越此更无所化事故，减此立身不就禁故。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超过3个月，其实呢已经没有跟世尊有因缘的人可得以继续度化了，所以代表说世尊留这3个月呢是为了让所教化的事业能够圆满。那但是如果少于这3个月的话呢，相同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呢没办法达到圆满究竟，所以多是代表就变多余的，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就变多余了，如果少于3个月的话，化身的事业无法究竟圆满，因此不多不少会留着多留着3个月。好，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又未成立先智成言，这边的智是指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是世尊曾经跟阿难在回答的时候，现在在我们长阿含的游行经都有这一段因缘，这一段内容，我善修行是神主故，欲住一劫或一劫余，如心所期则便能住。这边的我同样是指世尊，世尊就曾经跟阿难尊者讲说，如果有某友情他具备四神主的话，他对于自己的寿命可以利用这样神主的能力可以增减。那这边所讲的是住一劫或一劫余，余就是更多了，但是有些经典或有些论书呢是讲说一劫或比一劫还少，这翻译上可能或者是经典流传的过程中有差别，有不同。现在我们在唐译本的俱舍论看到的是一劫或一劫余，如果想一想当时阿难答应的话多好，我们就遇得到，但是这样想是有错误的。为什么？代表我们自己没有种下那个因缘啊，所以如上面所讲的世尊多留的话，其实根无化事，根无化事不是说世尊不愿意去度化，而是什么？度化的因缘已经尽了，跟世尊有缘的人已经在当时世尊能度化的对象已经究竟圆满了。我们读大智度论，大家相信都有记得一位很有名的陈东老母，这个在大圣经典也有被记载，记载的更深化了，但是从阿含的从智论的记载比较平白直朴一点，就是陈东老母他看见佛怎么样，哇，头都被照啊，不想跟世尊照面啊，你会觉得他笨对不对，傻子，但是呢他还有因缘跟佛同一世，那佛还会请罗罗尊者去教化他。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跟佛同一世同一个时空，这不太清楚啦，照理讲该有同一个时空，但是有同一个时间点，但是有没有同一个空间，同时在印度本土那边就很难讲了。所以反而言之，我们应该想说是我们自己没有种下那样的一个福德智慧的因缘可以让佛度化，而不是佛因为阿难没有请求的关系所以没办法住世。这样想的话你会把罪过怪在阿难。那大家可以去参考导师的话语集，应该是第3册吧，导师有特别为阿难尊者写一篇 算是上述的文章啊，安难过在何处？看完那篇文章，真的也算心有戚戚焉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那关于世尊所留所舍的，为什么是那样的一个时间长短，在大毗婆沙论他也有说明啊，就是在注脚九十六刮胡一的第二个问答，何故世尊留舍而所命行受行不增减业？留是留三个月，舍呢可能是舍四十或二十年。好，为什么是留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而不多不少呢？那么在内容上有五家的说法。第一个回答跟俱舍论一样，对于所化的事业能够最适当，所以他讲到诸佛事业善就禁锢，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对于世尊来讲所教化的事呢是最为适当的一个时间长度。那第二家的说法是说自然而然，法尔就是法尔如是的意思，就必然的道理，不用再去多做解释。所以他说法尔诸佛世尊为舍为留而所受命，舍是舍受啦，留是留命。好，那第三说呢是讲到欲显诸佛世尊不贪受命，能早舍弃，那相对于其他诸余有情呢是贪受命不能舍弃，那么不能呢去请求缘寂。这边的不能是指诸余有情他对于受命不能舍弃，也不能精进的去求入涅槃。好，那么物有生疑佛亦如是，故舍受行显亦有情。那么意思就是为了避免让后世的佛弟子等等会怀疑说，诶，佛是不是跟其他众生一样啊，会贪着寿命等等无法舍弃，所以世尊也以此示现来舍受行，那么来彰显跟其他的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留命呢？因为化世未终复留三月，这是第三家的说法。第四家是说欲显诸佛世尊善助甚种故舍受行，这边的甚种到分别贤圣品会谈，在其他论书也常出现，就是所谓的四圣种，对于衣服饮食还有卧具能够洗足。那第四项呢是乐断乐修，那这边所谓的善助四圣种主要是讲到四圣种的前三，为什么呢？后面有说明，为如世尊于有具深深喜足，那于受亦然。有是指他的生命体啦，那有具是指能够滋养生命体的资具，那就是指四圣种中的衣服饮食卧具。当然衣服饮食卧具是一个代表性啦，一个代表性，当然其他的 以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可能就更多了，那以当时的话大概就三衣饮食一钵代表饮食，然后卧具就已经概括所有出家人所应具备的。好，那么对于有具呢已经洗足不贪了，所以对于受命也是如此，也是洗足不贪，因此舍受。好，那第五家的说法是说世尊必衰老位故舍受行，那么这是舍受行的原因。那后面讲到是留命行，是所化有情事未就尽，对于化导有情的事业还没有就近圆满，所以复留三月。这家的说法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啦，说为了避衰老位，那如果站在这一家的说法，世尊活到八十似乎好像还算健壮吗？ 这不知道啦，但是从一些经典的记载也会看到说世尊可能也有一些比较跟近于常人的一种现象，但是在甚至在部派的论述记载有提到说世尊其实他的颜面没有像我们一般人会有老貌的这种现象，这是比较特殊的。好，那关于世尊舍受留命的原因呢，主要就是为了跟化导事业有关，以及跟世现世神族能够对于自己的寿命增减自在这样的关系，所以有留舍受命。好，那毗婆沙是怎么说呢？请看到讲义的231页。毗婆沙师作如是说：显今人福运死恶魔。今就是指在留舍受命的当下，能对于死运魔跟死魔呢能够降服。那为什么不提到天魔跟烦恼魔呢？后面就解释了：世尊先于菩提树下以服天魔烦恼魔故。所以在最后世尊最后呢所服的所这样的展现呢，是显现能够去降服五蕴魔，对五蕴的贪着啦，以及对于死能够自在无碍。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可以参考讲义231页的注脚99，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舍受呢，他有提到是显示福运魔。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行有提到，因为五蕴他对于一般的友情我们却会去贪婪。那么死魔呢，它对于我们一般的友情呢，是让我们能够无常坏灭不住世。那因此世尊舍受就代表他对于五蕴这个色身等等这个友情业感的色身呢，他是不贪婪的。那复留三月呢，是代表说他有自在的能力，能够对于寿命能够自在无碍，所以也敌于死魔这种情况。好，那下面的右解，若不延处，延是指延长啦，那处呢就是有逼处的意思，或缩短，吹破缩短的意思。处就是指这边的舍受，它处这个字词的本意它有缩减的意思。好，那至于四神主的内容，在我们注脚98刮胡二，它是相关经文的出处记载。刮胡三呢，是有探讨到对于为什么经文的相关内容解释，比如说谈到受的时候为什么提到四神主的内容。那么在讲义231页的注脚，它就有三家的说法，有三家的说法。那么相关的内容呢，我们到分别世间品也会提到，在我们死或者是受身的时候呢，它不可能是在定中，必然是在善心位，必然是在有心的情况之下，也不可能是在无心位。好，那相关的内容我们就等到分别世间品再谈。好，那以上呢就是有关对于这个命根为一手的内容做说明。那以俱舍论的正义来讲， 除了阿罗汉有留舍受命的情况之下，其他的命根呢，都必然是易受法。那只有留舍受行这时候的寿命的增减，它不是易受，它是根，可能跟禅定或者跟诸根大种有关。好，那接着请看到231页的刮胡二，说明定非易受是有哪几根。必定是易受的，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的命根，它是必定易受。那么必定不会是易受果的，这边提到的是幽根及后性等八根皆非易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九法，这九根都是有记故。所谓的有记，就是能够去记别它是善或者是恶。因此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如果它本身是易受果的话，它必然要是什么属性啊？什么？无记算对，但是不是很精准。无记法里面还有分啊，对不对？有复无记跟无复无记，那么易受果的话必然要是无复无记，无复无记。当然说无记也没有错啦，只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讲得更精准，毕竟我们现在在学的是部派的论述，尤其是有部的论述。好，那幽根它必然是有漏善，或者是有漏不或者是不善。那性等八根，我们在心所的时候会提到性跟精进它是善心所，这没有问题。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念定慧这三个心所呢，在部派来讲它是属于大地法，本身你不能说它是善或者是恶啦，它是随顺所相应的其他心所而讲恶讲善。但是呢，在谈22根的时候，性净念定慧它必然是善的。那么善当然还可以分有漏善或者是无漏啦，无漏的圣意善。但是性净念定慧在往后的三性门的时候，辨别善恶无忌性净念定慧它必然是善。那原因我们届时会再做说明。所以这边先请大家先记一下，在22根中的念定慧这三根它必然是善的。那善它或许是通有漏，或许是通无漏，这就要看他是不是在学或无学到了。好，因此性净念定慧以及三无漏根加上幽根这九根绝对不会是易受果，因为它必然是有记的，就是能够去记别它是善或者是恶。好，那么因此剩下的十二根它可能是易受也可能非易受，那么论文呢就放在最后面才来详细说明。所以看到刮胡三说明是通于易受与非易受的十二根。那十二根的内容是什么呢？请看到论文第一个总说的地方，于皆通二一准已成，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剩下前面没有提到的十二根呢，它通于易受非易受这个道理呢是已经成就了，已经成立了。那么接着来说明这十二根的内容，为七色一根，那除忧于四受，这十二呢每一根都通于二类，二类就是指易受非易受。那七有色根还记得是什么吗？七有二十二根中的七有色根，对，五根眼耳鼻舌身以及男女二根，因为他们是色蕴所摄的，所以被称为七色或者是七有色根。好，那么第一我们看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七有色根若所长养则非易熟， 余皆益手，余是指说除了所长养之外，那么其他的情况，这七有色根必然是益手故。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在前面的分别戒品，如果大家有带讲义的话，可以翻开第六份讲义的134页，第六份编号006的讲义，是俱舍论卷二分别戒品30至36颂这一份讲义，翻到134页，同样是对于18戒的诸门分别的第14门，是五类门的第一项。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内五是指眼等五戒，眼耳鼻舌身这五戒，它只有两个性质，是益受身以及所长养。那为什么没有等流呢？后面有解释原因，离开了益受身及所长养这两类之外，眼等五戒没有另外的属性。那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60还有64。那虽然这边就是戒品中没有提到男女二根，但是我们在根品前面有提到男女二根其实也是身根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它的功能有更为特殊，所以别立出来。好，那么因此在现在第九份讲义的231页呢，才会提到说七有色根除了所长养之外，那么其他的必然就是益手，那所长养的七有色根就非益手。那么所长养的条件呢，我们注脚104有列出来，同样也是在刚才第六份讲义，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第九份讲义的104，注脚104，怎么样所长养呢？是透过饮食、支柱还有眠睡等持，等持就是定啊，这四种圣缘来去增益的，增益我们眼耳鼻舌身等这些有色根。那么这样的一种增益的有色根呢，就是所长养的有色根。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等呢，它必然是由宿世业报所感得的益手果。好，那接着再看第二个双圆圈。第二个双圆圈所探讨的对象是益根，还有除掉忧根之外的四受，就是苦乐喜舍，苦乐喜舍这四受。它内容上比较复杂，在大毗婆沙论有探讨，如现在黑板上我们有列出来的是意根还有舍喜以及苦。那么忧为什么没有列呢？因为忧的内容上比较简要，那么再来就是黑板上写不下了，所以我没有写，等一下我口头上会跟大家报告。我们先来看俱舍论文，从231到232页，意即是受，若善若染污呢，或者是若未入及工巧处并能变化，随其所应皆非易熟。也就是意跟是受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不是益手法。什么情况呢？益或是根它本身是善的，这边的善可能是有漏也可能是无漏，不一定不一定。那或者呢，它本身处于染污的性质，染污的性质有包括什么呢？包括不善，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什么？染污啊，我们说某一法是染污法的话，代表它是不善性的，或者是什么有复无记，有复无记。 也就是如果我们讲说将一切法用三心来分别，善的可能可以分成有肉无肉，那不善是一种，那么无记呢又可以分成什么有富跟无富，但是里面呢不善跟有富无记它就是属于染污法，都是属于染污法。好，那位于路工巧处能变化，它都是属于无复无记的，所以它并在后面一起谈，并在后面一起谈。因此这些内容，善、染污，那位于路工巧处能变化是属于无记的。那他说随其所应，就是以上这些的意及事受，它都不是一手法，都不会属于一手故。那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其他的意跟事受呢都属于一手。好，那对于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在注脚107有先说明一下什么是位入工巧处啦。工巧处一般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技能，但是用阿毗达摩来定义的话，它有特殊的。那威仪路呢，我们一般就是行住坐卧，但是对于它的一种属性，它的法体的定义呢，阿毗达摩有特殊的说明。那么在注脚107就将大毗婆沙论所讨论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么能变化心呢，可以参考注脚108，这在俱舍论本身就有做说明的，但是要等到往后的分别智品才会探讨，所以这边先列出相关的出处，大家有兴趣可以稍微参阅一下。好，那么对于这段的内容在光记有解释，请看到注脚109的刮胡一，但是很抱歉，当初截取内容的时候并不完整，对于意及事受它的位入工巧处等等的一些判别，我只取它的第一说而已，事实上它还有两种解释方法。那第一种解释方法呢，它是将意与舍受放在一起探讨。好，那第二种光记的解释方法，它是将意还有喜舍这二受放在一起探讨。第三种解释方法是将意与苦乐喜舍放在一起探讨。那等等还有其他的啦，还有很这个，到时候我们修订版会把它完整的揭露出来。那么为什么现在黑板上要写出大毗婆沙论卷144的内容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光记所采用的所注解的说法存在的一些些跟婆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所以在黑板上所列出来婆沙，也就是有部的正义呢，就是如我们现在黑板所看到的，他先说明了义根之后，然后接着谈到的是说舍、喜、乐这三根的情况跟义根是一样的。好，那么苦根呢，它是另外做探讨，苦根它的情况跟舍喜乐不同。那么苦根它如果是无记性的话，在大毗婆沙论探讨到说它必然就是一熟生法，必然是一熟生。好，那么忧根呢，它只有分成善跟不善这两种情况。那什么情况会是善呢？就对于我们修行圣道等等，或者修行加行的一种圣道等等呢， 我们会去忧虑说，哎，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那这样所发起的忧愁呢，是跟善法相应的。那反而言之啦，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有发票或者是买到彩券，我们去想说我哪时候可以去兑奖什么的，这个就是跟什么染污法相应的，杂染法相应的，这种忧愁就是不善的。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届时注脚的109所修订的呢，会将普光 完整的注释摘录出来，然后再加上大毗婆沙论卷144来去对照，对照说婆沙的讲法跟古德是有出入的，是有出入的。那当然如果学习有部的争议的话，当然是以婆沙内容为主了。那元辉的注解书呢，就比较简要一点，就比较简要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233页，233页注脚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婆沙的内容太繁杂了，所以他元辉法师在这边呢是很简单的做说明。请看到233注脚的地方，注脚第三行。七色根业所招者即是一熟，那若张扬者便非一熟。好，那意即是受业所招者即是一熟，业所招就是宿世业造业所招感的，那必然是一熟果。那若它是善恶性，或者是它属于无记中的威仪功巧还有通果的话，意即是受就不是一熟。那元辉法师解的比较简单一点，他没有像大毗婆沙论还有分别再更详细的做说明。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黑板上，黑板上有写到，跟我们现在有相关的话就是这个部分。除了一熟身之外，其他的就是非一熟，其他的意舍喜乐，在善不善还有无记中，不管是有复或者是无复中的威仪功巧通过，都不是一熟。苦的话呢，就是除了善不善之外，善不善就非一熟，那它的无记呢就是属于一熟。那忧本身必然不是一熟，它只有善跟不善而已，它没有无记性的忧。好，那后文接着呢就讨论到为什么五受里面只有忧它必然不是一熟。那请看到讲义的233页，别论中的刮胡衣又跟非一熟。好， 外人就直难，若说又跟非一熟者，此经所说云何？当云何通？如契经言，有三种业，顺喜受业、顺忧受业还有顺喜受的业。也就是说有一种业呢是随顺于喜受的，那么他就会招感什么喜受相应的果报，你造下这种顺喜受的业，所招感的呢就是喜受的果。那同样的顺忧受的业或者是顺舍受的业，你造作之后所招感的就是顺忧或者顺舍的果报。所以外人呢他对于这个经也是相当的熟稔，因此提了契经来去指难。那么内文中契经有提到顺忧受业，所以代表应该是什么？你造了顺忧受业就有什么忧受的果报啊，那你为什么说忧根非一熟呢？忧根必定不是一熟呢？这不是跟契经相违背了吗？好，那接着呢就回答， 依受相应，言顺无过，为业与忧相应故，名顺忧受业。如处与乐相应，说明顺乐受处。所以他同样呢用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契经的内容，就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怎么去解释契经，会因为宗派或因为一些见解上的不同而有差异上的说明。他认为契经中所讲的这个顺呢，是相应的意思，因此他说这个业呢是跟忧相应，所以被称为顺忧受业。你在造作业的时候，你是跟什么忧的这个感受相应的，但不代表说你能去造作之后能去感得忧的这个意受过。他同样就是引经中来做说明，来做他的一个校正。经中有提到所谓的顺乐受的处，代表这个处呢是跟什么乐受相应的，所以被称为随顺相应于乐受的处。这个同样是契经讲的。好，那么这样看似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外人进一步的去追问的，若何顺喜顺舍这两种受业也应该这样的去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是一经说故，因为是同在一部经提到的，所以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外人这样的指南就是说，如果你解释顺忧受业的时候是用与忧受相应的业，那同样的你对于顺喜还有顺舍这两种业也应该要用什么？与喜还有与舍这二受相应的业，那么代表它就不会是什么能去感得喜或者是舍的一受过。但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喜跟舍有没有一受，有没有啊？怎么会有人摇头？有啊，我们再 回头看一下讲义的230页，五受当中只有一种受没有一受，就是它本身不是一手法啦。抱歉，我口语要修正一下。我们现在探讨的一手非一手是说这22根本身是不是一手果报，它是不是由宿世业所招感的一手果报。所以忧本身它不是善，就是无记性，因此代表它必然不会是什么一熟果，因为一熟果它本身的属性一定要是什么无复无记。那因此五受，五种受，苦乐喜忧舍，五种受中只有一种受不可能是一熟果报，就是忧，因为它本身的性质没有无复无记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它要么就是善的有漏善，而且是有漏善，要么就是不善法。那相对而言其他的四种受，喜乐舍还有苦，都有什么？都可能会有一受，更正，都可能本身就是一受，就是它本身有可能是什么过去宿世业而招感的一种果报。就是我们现在有苦或者是有乐或者是有喜或者是有舍这种感受现起的时候，它本身有可能是因为宿世的因缘而招感的一种感受。这在讲义的231页不是有提到吗？意即是受，扣除了啦，扣除了它本身如果是属于善或者是属于染污或者是处在未入工巧处能变化这几种情况之外，其他的意即是受都会是一熟。 也就是现在我们黑板上无父无忌中不是有找到一收生吗？我不后面的看得到吗？可能有点遥远，等一下可以来前面看一下了。我口头上说明一下好了，这个是黑板上现在所写的内容是根据《大毗婆沙论》的卷144页。那么内容上他在探讨这22根的三性门的时候，他有说明到一根还有舍以及喜乐，他们这四种根的情况会是一样的。那么可以分成善、不善还有无忌。那么善中呢，可以有漏善，那有漏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加行德，就是加功用行而获得的善，那一种呢是有离染，就是可能离欲界染，或者是离色界染，或者是离某一地的染而获得的善。那一种呢是什么？生德，生德就是与生俱来的，你没有透过加功用行，没有透过离烦恼而得的，本身就有的。好，那善的第二种情况是无漏法，就是你在有学或无学的时候所得的种种，这个就是无漏善。好，那第二大项呢，是一根本身处于不善的，有哪两种情况呢？它是处于跟见惑或者是跟修惑相应的时候，当然修所断还有包含其他的啦，不只是跟修惑，还有包含其他的内容。好，那么无忌中呢又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有父无忌，那么第二种是无父无忌。那有父无忌呢，它可以再分成两小项。第一种情况是处于欲界系的时候，它要跟有生界或者是跟边界相应的时候，这时候的一根，这时候的一根它是属于有父无忌的。因为有生见跟边见这两种必然是有父无忌性。好，那有父无忌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色无色界的烦恼，跟色无色界的烦恼相应的时候，一根也是处于有父无忌性。好，那么一根什么时候会处于无父无忌性呢？总共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一路，第二种是工巧处，第三种是一熟生，第四种是通果，就是能变化心。那么一根处于这四种情况的时候，它本身的属性是无父无忌性。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根它会有一熟生的情况。所谓的一熟生，就是它是由宿世业所感召的。那么附带题，这边的一根请不要跟第六意识直接画上等号哦。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吗？好，那一根的情况是如此，那么舍喜乐这三根的情况也是如此。好，因此从这样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熟生是代表说它是本身属于一熟果报之外，那其他的情况，其他的情况都不是一熟果。其他的情况在俱舍论呢，它用很简要的一句话来代表，那这句话就是若善染污，若未入工巧处能变化，那么都是非一熟。所以他说落善，落善就是指什么？我们现在黑板上的这个包含了有漏跟无漏，还有染污，染污是指什么？不善以及还有有父无忌。好，那接着呢他又提到什么？未入工巧处还有能变化。那我用好，所以俱舍论更简要的然后精简的做说明。那详尽的呢就如大毗婆沙论所讲的。好， 那因此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义的二三三页，外人的第二次指难是什么意思呢？据社论文的记载是说，外人的指难若尔顺喜顺舍受业，亦应如是一经说故。他的意思是说，上面的七经同时谈到了什么？顺喜受业、顺忧受业，还有顺舍受的业。那如果你去解释顺忧受业是指说这个业与忧受是相应的话，同样这样的一种说明解释方法也要套用在什么顺喜还有顺舍这两种业。那因此也就会代表什么？也就会代表，难道你承认喜难道你承认喜跟舍没有一手吗？正确答案应该是有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只是用顺喜或顺舍，如果你是用相应来解释的话，会不会跟前面的说法相违背啊？就违背啦，对不对？如果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为了要去回应说顺忧受业它不是感得忧受的一手果，而用相应来去解释的话，同理你也要承认顺喜顺舍这二受，这随顺这喜舍二受的业，它也只是谈相应，而不是谈什么能够感得一手果报。我在下课前我再说一次，有部的回答，我们先从外人的提问好了。外人一开始提问说，如果照有部你所讲的忧根废一手的话，忧根本身不是由业所感的一手果，但是契经有这样的一种内容。契经讲什么呢？有三种业，第一种是顺喜受的业，第二种是顺忧受的业，第三种是顺舍受的业，对不对？那么这边谈的三业，你照下了这三种业所感得的呢，就会是个别不同的三种果报一手了嘛。照道理来讲是这样，但是麻烦就麻烦在什么？因为承认忧受本身不会是一手果报，所以你照下了顺忧受的业，不可能去感得什么忧受的果。那因此呢，有部第一次回答为了要避免这样的过失，所以他讲说经中所谈的顺，是用相应的意思来做说明。也就是说，当你造下某一种业，它其实当下是跟忧受相应的，所以被称为是什么顺忧受业。因此所谓的顺忧受业，不代表说你造下这样的业能够去感得忧受的果，而只是你在造作的时候是跟忧这样的一种感受相应而已。好，那么接着呢，他就提到了说，这样的把顺理解成相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比如说经中也有讲顺乐受的处，这就是处与乐受是怎么样相应的。好，那么接着呢，外人就第二次指难，如果你用相应来做解释的话，同样的在对于顺喜受的业还有顺舍受的业，你也应该要用相应来解释，也就代表你在造作这样业的当下，只是跟喜跟舍这两种受相应，这某一种受啦，应该不可能同时跟两种受，抱歉，应该是说你造作业的当下，你是跟喜受相应或者是跟舍受相应，那不代表你会感得什么喜的一手或者是舍的一手。 因为什么？同一部经里面连带的提到这三种嘛，这三种业，代表你应该要用同一种方法来去解经才对。你不能说、哦、我解忧受是用一种方法，解喜解乐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这就很不合道理了、哦、所以如果你用相应来去解释顺忧受业、哦、而要去避免说这样造作这样的业不会去感得忧受的果报，那同理你也要用相应这样的一种角度来去解释什么顺喜还有顺乐、哎、顺舍、哦、那它的原因就是一经说故、哦、因为是同一部经里面所讲的、哦、但是如果用如果说顺喜受或顺舍受业，它只是跟喜或舍这二受相应，而不会感得喜舍两种一手果的话，是不是又跟前面所讲的相违背了？因为前面喜跟舍它是有可能存在于一手果的。所以万能这样的回答却就是事实上是跟、哦、是跟有部它本身的主张、哦、是有冲突性的、哦、是有打击到了、哦、有破斥到有部的这样的一种回应内容。好，那么有部呢第一次回答的时候很顽皮啦，他怎么回答？他讲说随汝所欲，与我无为，一手相遇，理皆无私。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高兴怎么样去看待经典，你怎么样高兴随你自在。那想要解释一手呢，我就用一手的角度来去解释顺喜顺舍。那如果想要用相应的呢，我就是来解释什么顺忧、哦、都对我来讲都不会有违背、哦、所以有部第一次回答看似很调皮捣蛋、啊哦、但是也许啦、哦、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应该是世亲怎么样故意陷有部于不义啦、哦、正当的、哎、正同的一个有部阿毗达摩学者不可能去这样回应你啦，说反正你高兴怎么解读就好，反正我又不痛不痒，怎么可能？你这样一定是被人家指难的嘛。好，所以外人就追着打了，他说无逃难处作此通经，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这种对自己有利而不是正确的一种合逻辑的方式来汇通经典啊。然后接着他就问了，理时何因忧非一手、哦、意思就是你应该确实的去说明到底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而说忧非一手、哦、那至于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等到下一节课、哦、再继续。